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在前面四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基督徒的礼仪俗系，包括了西方教会和东方教会。今天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主题，给大家介绍的是基督徒的礼仪发展史。我们知道礼仪跟文化其实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在历史，不仅仅是在现在的世界是如此，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呢也是这样。那因此呢，很多的礼仪学者慢慢的注意到文化跟礼仪他们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而这个呢也是教会所谓的降生奥迹之一。比如说这个教会在一个非洲的原住民的一个村落当中，跟在美国的华府或者说在我们云南的百夷民族的这个朋友当中，跟繁荣的台北市，我们所举行的礼仪这个庆典的内容呢基本上应该是有所差距的。这是我们教会所说的降生奥迹，就像当年的基督他降生在人间一样，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情，都能够让那个时代他所存身的那个时代跟那个文化当中的人呢能够了解。因此呢，我们也应该要用现在的人能够明白的方式来让人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而这样的所谓的文化意识就开拓了礼仪研究的一个新的途径。曾经在历史上有一段时间是用预言的方式来解释礼仪啦，这些仪节来解释象征。譬如说好了，中世纪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因为那个时候的语言用的是拉丁文，一般老百姓不了解，所以呢在看参加礼仪的时候，看到这个仪节呢就是猜它的意思。譬如说主礼神父他走上台阶走到祭台前的时候呢，那大家就把他比喻成为耶稣走向加尔瓦列山。又譬如说这神父在举祭之前他会洗手那么大家又把他牵强附会为比拉多的洗手等等。所以会有一些这样的用预言的方式来解释仪节跟象征的情况。不过今天呢，我们在礼仪历史的源头因为我们已经能够探源了，找到初期教会的时候的一些历史的根源，这是在以前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介绍过的一些重要的文献。那在这样的一些资源之下呢，我们能够比较深刻的了解这个礼仪真正的精神跟意义是什么。我们也因为能够了解这个意蕴而做的解释呢是更为贴切的。那么根据梵二文献梵蒂冈第二次大公文献的礼仪宪章的21号，那提示我们说有三种研究礼仪的途径，就是神学的、历史的和牧民的。那换句话说，这其实是研究礼仪学的方法论。那虽然我们把它分为神学的、历史的跟牧民的三个幅度来说，不过这三个方向都一定有它们的交集。比如说当我们讲礼仪神学的时候，它一定会兼具历史的发展以及牧民现况的一些内容。而当我们谈到礼仪历史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强调教会的神学思想以及礼仪的纪律的元素，也就是牧民方上的一个要求。而当我们谈到牧民的礼仪的时候呢，那这样的一些礼仪是其实它的奠基是在神学跟历史的基础上，而是非常稳固的奠基在这个上面。同时我们知道，当我们要研究礼仪的任何的范畴不管是所谓的圣洗礼仪啦，或者是感恩圣事啦，或者是婚姻啊等等或者是圣治啊等等，不管是任何的范畴呢，都必须要兼及历史，要看一看历史的发展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而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之后，我们各种礼典都加以修订，而这样的修订的工作呢也大部分都是根据历史的资料加以修改修订。特别是当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开始的这个礼仪革新也都具有历史的幅度。 当然我们也不要忘了，历史是人在文化当中被理解的。好，我们必须在人的文化当中理解历史是怎么一回事。因此我们研究礼仪的历史呢，也是要由教会当时候的文化背景来着手，才是更适当而更具有整合性的方法。换句话说，当我们在研究礼仪的时候，我们是不能够跟人当时候当时的时空背景下的人跟文化分割开来的。而我们都知道历史的素材是需要经过分析，需要经过解释，所以礼仪历史学者呢，他们面对了这些仪节的发展，都要有精确的判断跟理解的能力。而这样的判断跟理解的这种能力呢，并不是说过去的每一个礼仪的格式，所谓的 formulary， 好，或者说仪节 rites， 或者说象征 symbols， 好，不是每一个或者每一个庆节的设立呢，都为教会有永久的重要性。所以呢，在礼仪宪章的50号也告诉我们，我们要检验过去的仪节，要去污存精，并且呢，要找回一些已经失落掉的原始的传统。而也有一些礼仪的格式，虽然呢历代来都非常受到尊崇，不过为了要符合当代的需要，还是要加以修订。礼仪历史的学者也是要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礼仪宪章的光照之下，来检视过往的历史素材。而礼仪宪章所给予我们这个检验的原则呢，是说礼仪的核心是逾越奥基。所谓逾越奥基，我们知道就是耶稣他死而复活的这样的逾越奥基，以及在礼仪当中天主圣言的角色。简单的说，就是今天我们的读经我们的聆听圣言，宣报圣言，同时呢要每一个人都能够更积极的参与礼仪。那当然也包括有方言的运用我们知道范二以前那教会的礼仪言语是统一的都是用拉丁文。那不管这个拉丁文在那个时代已经不是老百姓一般生活使用的语言不过在范二以后，我们非常强调牧民的幅度，我们非常强调本地化，所以语言是要用各地方的言语譬如说在华人的地方，当然我们就要用华语来举行礼仪，在西班牙用西班牙文，在意大利用意大利文那比如说菲律宾的话，当然可能就用 Tagalo 啊等等之类的所以有各地方的语言来运用。那同时呢，要包括有会众的歌唱跟欢呼，因为我们知道在以往的话，大概都是圣职员包办所有因为那时候唱拉丁歌，那很多人是不懂得唱，也不懂得拉丁文的，所以呢，在这个范以后，我们希望歌曲是大家用大家能够懂得的语言来唱，而且是大家能够参与一起唱，而不是少数特定的人他们在礼仪当中为音乐来服务。那另外呢，我们也非常看重教友的职务，然后这个教友职务包括读经员啦、送圣体员啦、辅祭员啦、或者接待啦等等，那以及呢圣事跟圣仪的共用的这些幅度这个都是礼仪宪章告诉我们在范二以后我们需要去关心查考的一些幅度。那当然研究礼仪历史呢有它的重要性它的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从四个幅度来看。第一个呢，就是礼仪不可以只停留在过去的情境当中，而需要和此时此地的文化发生关联。所以今天我们在唱礼仪的歌曲的时候，我们用的该当是今天我们能够了解的文字而不再是拉丁文比如说在台湾我们唱可能是用闽南语唱那在上海唱可能可以用上海话唱一些歌曲等等之类的。第二呢，研究历史的背景跟象征比指研究礼仪的格式呢更为有效。好，不是只说这个祷文的结构是什么那或者说这个礼仪的基本的架构是如何，而还可以看看这些象征，譬如说颜色的象征在不同的文化里边是不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到在 我们用华人来说好了，在我们这边结婚哈，那传统上来说我们穿的这个凤冠霞帔了都是红色，所以喜庆对我们来说是红颜色是很棒的一个象征。可是在西方来说呢，新娘出嫁他们穿的礼服就是白纱礼服，代表她的纯洁啊。所以在西方的这个教会里边，主礼的神父他们穿的祭披可以是穿是白色的，或者在庆节的时候他穿的也是白色的祭披，很漂亮。不过如果在华人的地方，我们如果在一个大的喜庆或者婚礼里边，主礼神父穿一个白色的祭披，总觉得味道差了那么一点哈。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在这样的时刻的时候，我们穿红色的祭披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象征哈，这颜色的象征事实上也是蛮重要的，而这个跟文化呢也有很密切的关系。第三呢，我们也可以看哈历史的研究，那可以评估范二的礼仪改革，就看看今天我们范二以后推行的礼仪哈，我们的礼仪的样貌跟初期教会的礼仪的传统是不是能够接轨。还是我们其实已经走差了路，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检索的一个标准。第四呢，礼仪研究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正确的说明范二恢复罗马礼传统的形式。在后来的这个节目当中，我会给大家简单的介绍罗马礼它基本的这个历史的演变是怎么样的，因为全世界大部分的教会特别是华语教会里边，我们主要跟随的还是罗马礼的传统，所以我们会特别给大家介绍这个部分。所以当我们对历史的这样过程有了了解之后呢，更能够清楚的确认今天范二以后我们所行的罗马礼它到底它的意义在哪里。所以这些历史研究呢，可以鼓励我们地方教会把范二以后新的礼典加以本地化。那就像在第八世纪的时候，这个法兰克日耳曼的教会哈，主要是在现在法国一带的地方，他们把罗马礼的传统形式本地化了一样。好，这是一个故事啊。那就是当初呢，这个法兰克日耳曼就是现在法国的地方，他们没有很好的礼的传统，那他们很想向罗马学，所以呢罗马的礼书就运进了现在的法国这个地区去。可是到了法国以后呢，这个礼仪呢就被法国人加了法国味，就变成所谓的本地化了。那后来等到十世纪左右罗马礼衰败了之后呢，他们又从法兰克这个地方把当时候传进去的罗马礼再传回到罗马来。不过很有意思的是，再传回来的罗马礼跟当初传出去的罗马礼中间已经有了一些差距，因为已经加了法国味。就像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念书的地方是在华府 Washington DC。在那边呢，因为我们出国很久了嘛，就很馋了，就是想家了，就到 Chinatown 中国城去吃点就是中国食物。可是呢，当我们在 Chinatown 吃的这些所谓 Chinese food 这个华人的食物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这个味道跟我们在台湾在台北吃的其实不太一样，因为他们为了迁就西方人的口味，已经加了一点点的甜，一点点的酸啊等等。好，已经不是那么道地的在台北吃到的这个江浙菜或者是广东菜这样的一个滋味，所以已经是美国化了的中国餐。好，那就像这个礼仪是一样的，当初罗马礼到了法国之后呢，加了法国味，然后再传回罗马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好，我们从历史上很多的例子可以看到，其实礼仪的本地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当然是范二以后一个重要的课题。不过当我们看这个课题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好，我们基督徒的礼仪到底是怎么发展过来的。而当我们要看这个基督徒的礼仪是怎么发展过来的之前呢，我们先要看一看基督徒的礼仪到底怎么来的。这怎么来？当然我们一定要看到的是犹太人的传统跟犹太人的文化。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的诞生哈，如果说他当时有身份证的话，我们很清楚的会看到他的身份证上他所写的国籍或者说民族的籍贯应该是犹太人，是以色列人。所以耶稣生在那个环境当中，长在那个文化当中，所以他所习惯的好，甚至于他创立之初的这样的一个礼仪呢，不免跟犹太人的文化跟传统，特别是礼仪的传统发生密切的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初世纪的时候，初期教会的时候，基督徒我们是怎么样跟随着犹太人的这个文化的传统跟礼仪的传统，既有继承的部分，同时呢也有创新的部分。但我们刚提到了，就是基督徒我们崇拜的起源呢，就是耶稣时代的犹太的遗节。那我们继承了犹太的遗节呢，仍然用圣咏来祈祷啊，因为他们是常常用圣咏祈祷的。而且我们也像犹太人一样，是用感恩的、赞美的、祈求的态度来表达我们对上主仁慈的作为的一种虔诚的记忆。而且我们非常的相信礼仪就是上主救恩工程最后的阶段。那当然我们也知道所谓的礼仪，在我们的节目一开始就介绍过了，礼仪不是只是仪节，只是行礼如仪，真正的礼节真正的礼仪指的是公共工程，就是为人服务的、爱人的这样的一种表达。所以爱当然就是上主救恩工程最后最圆满的一个据点。那当然我们教会在前四世纪的礼仪一方面呢是犹太传统的延续，同时呢也是我们基督徒新的创造。那这也正是像马窦说的，我来不是为废除法律和先知，而是为了成全。那马窦福音在这马窦福音里面这样说的话呢，事实上在礼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呈现。那为什么我们说四世纪为什么用四世纪来做一个切入点呢？可能大家也还记得我们在节目里面多次曾经提及自从君士坦丁大帝在西元的313年这个公告了米兰诏书以后，我们的教会才获得自由，成为一个生平自由的教会。在这以前呢，我们的教会一直都是一个受迫害的教会。所以在四世纪313年是四世纪初的时候，在四世纪初之前不管是教友们的团聚的这个聚会的方法啦、聚会的场所啦，我们用了一些仪节的习惯啦等等，跟第四世纪以后都是有很大很大的差异。那么我们看到了基督徒的这个礼仪呢是源自于犹太人的文化跟礼仪的传统，那也有一些新的创造。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再继续跟大家介绍在耶稣的时代那这样的仪节跟犹太人的文化传统有什么样的异同，或者说有什么样的传承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边，愿仁慈的上主降福大家。